再来我们看无漏夜因，无漏夜因呢，那就是戒定慧三学，这是指导人类从烦恼生死获得解脱的方法。讲义上这样讲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它是无漏的夜因，因为这三学是能够让我们从有漏的世间解脱出来，到达无漏的涅槃解脱境界，所以名为无漏学。原因在这里了。好，这三学本来叫戒定慧三学嘛，那这三学为什么被叫做无漏学呢？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从这个有漏的世间解脱出来，到无漏的解脱境界，所以叫做三无漏学。我们来看看这三无漏学指的是戒定慧这三项，是不是？分别来看所谓的戒学是什么。戒学这三种是属于修行方法，大家先要建立这个观念。戒学是能够使我们的身心清净的自我训练方法，使我们的身心清净的自我训练方法，透过持戒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戒除不良的身心行为，奠定进修一切善法的基础。好，透过持戒的练习，可以戒除不良的身心行为，奠定进修一切善法的基础，无论是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善法，所有一切善法的修行基础都奠定在这个戒学的修炼基础上。那什么是戒学的具体内容呢？我们可以这么讲，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应该做的，一类是应该做的。就一个佛教徒来讲，练习戒学首先是不应该做的绝对不要做，应该做的一定要努力去做，这个才叫做持戒。所以看到戒，大家可能以为只有不应该做什么，对大乘佛法来讲，除了不应该做之外，还规定了应该做的。所以不应该做的绝对不可以做，比方说刚刚深夜那三种，深夜哪三种？杀生、偷盗、邪淫，这一定不可以做嘛，是不是？好，那比方说四种口业，二口、两舌、绮语、妄语，一定不可以做的嘛，那就绝对不要做，这就叫做持戒。好，那应该做的一定要做，比方说护生，还有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有利众生的事情，在菩萨戒里边就规定这些一定要做，不做犯戒，该做不做犯戒，不该做做了当然是犯戒，不用怀疑。好，那所以戒学也有有漏跟无漏之分，同样在练习持戒，却又有有漏戒跟无漏戒之分。有漏戒学是什么？不知道无我的道理，以求功德的心来持戒，那请问这样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功德？不要那么严格啦，有啦，有功德。有什么功德？有人天福报的功德，但是它却没有办法让我们解脱，所以有漏的戒学就是以求功德的心来持戒，那果然会有功德。你如果真的持戒清净，会得到人天的福报，得到人生或是升天的福报，但是没有办法解脱。要解脱必须怎样？修无漏的戒学。那什么是无漏的戒学呢？那是在持戒的过程当中，懂得练习放下自我中心的执着。比方说我们一般人信佛持戒，很多人只知道持戒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吃素。吃素算不算这里的戒学呢？不一定。有时候吃素 连有漏戒学都谈不上。吃素，第一层的吃素是什么？为了健康的理由。啊，有的是饮食习惯，对，有的人不吃素的人，有的人不吃牛肉，有的人不吃羊肉，现在多一种人叫做什么肉都不吃的。那这不是饮食习惯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可能什么学都不是。好，那进一步，因为知道吃素是爱惜生命，所以如果我爱惜生命，可以让自己有能够长生长寿无病的果报，以这个心来持戒，果然能够有无病长寿的果报，也许今生也许来世有这个善报。你依着这样来持戒，那这是有漏的戒学。就修行佛法的人来讲，同样啊，我们现在就讲就吃素吧，就把它讲吃素，就讲到底吧。好，那就吃素这件事情，对修行佛法的人来讲，我们说哦，我们知道持戒有功德，那是自然法则。但是我更知道，利用持戒的练习来培养我的慈悲心，来消融自我中心的执着烦恼。比方说，有的人善根很好啊，过去生就修行来的，他闻到肉味就呕吐的，那就不说了，这叫善根很好。那我们一般的人呢，不是想到肉还是很香，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是觉得想吃。但是呢，因为要培养慈悲心，因为要消融自我中心的贪爱染着，所以我要练习着克制自己的这种欲望，那这样子来练习吃素，这个吃素就变成一种修行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它就变成一种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变成一种可以逐渐消融自我中心的贪爱染着欲望嘛，对不对？的一种修行方法。那这样的话，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这样的戒学，它就变成我们朝向解脱的目标前进的无漏戒学。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不是说有没有吃素，那你可以看你要吃哪一种素，啊，就是这样。他不要忘记，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对不对？那就是我现在做不到啊。所以有的人很糊涂啦，说哦，受戒哦，不要等我持戒清净才要去受戒，持戒清净哪需要再去受戒？持戒清净不需要受戒啦，受戒的目的是为了说，嘿，在师父面前，在佛前下定决心说，我要开始练习持戒咯，宣告。好，然后呢，宣告完以后，提醒自己说，对，我要练习这种修行方法，我要这样练习，好，目的是为了培养慈悲心，目的是为了消融自我中心的贪爱染着，就是这样啊。所以它才叫做无漏的戒学。好，是不是这样讲的三个层次？那就是最简单的吃不吃素的问题啦。那佛教的持戒不止如此。好，我们继续来再看下去，就能够了解。戒学暂时介绍到这里。再来，定学。定学是培养持续专注力的自我训练方法。透过定学的修炼，可以开展念念分明的能力。好，定学这是一种怎样的修行方法呢？那是一种培养持续的专注力的自我训练方法，培养持续的专注力。那透过这定学的修炼，可以开展念念分明的能力。对一个佛弟子来讲，为什么要开展念念分明的能力呢？这必须再进一步了解，是为了要让智慧能够主导我们的心念，才需要开展这样念念分明的能力。好，所以所谓的定学，再说一遍，是培养持续专注力的自我训练方法。透过定学的练习，可以开展念念分明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才可能以智慧来主导自己的心念。 这个最后这一句才是佛法修定的目的。不然大家想一想，所谓持续的专注力，所谓念念分明的能力，那不一定学佛的人才需要这样念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戏表演？马戏团的表演，那个走钢索的人，在那么高的地方，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高明的走钢索的人，他不需要什么防护措施，哎，是不是这样子？他只是拿着平衡杆子，他就从这一头走到那里。那请问这一个走钢索的人，他要不要持续的专注力？他要不要念念分明的能力？要，对不对？但是他毕竟不会解脱，是不是这样子？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去马戏团练习走钢索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子？他毕竟不会解脱啊。所以可见佛法修炼定学一定不只是要我们念念分明而已，我们一定要讲究念念分明要做什么，对不对？要让智慧跟这个念念分明的能力结合以后，能够主导我们的心念，在每一次遇到境界的时候，在第一时间能够做最恰当的反应，对不对？真是难啊，每一次在第一时间都是反应都是乱七八糟。好，所以这个是困难的。好，所以这个是定学的意思。定学仍然有漏跟无漏之分。有漏的定学，那指的是世间的禅定；无漏的定学叫出世间的禅定。讲义上有帮大家列出来吧，有没有？那个有漏的世间禅定，佛陀把它归纳成八个层次，叫做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就是色界定、四无色界定，跟四种无色界定合起来，这是不是八个啊？八个层次，这叫四禅八定。好，为什么叫做有漏？因为在这个世间定的层次里边啊，修行者仍然有我执在，他的我执连着在这个禅定的境界上面，这个维系的心事活动上面，所以这个才叫做有漏定。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能够不对这个定境产生贪爱染着之心，而能够依着这个定力进一步跟如实观的智慧相结合的话，比方说刚刚我们介绍五蕴的时候，我不是曾经特别强调那个观察分析五蕴吗？就是说如果这个四禅八定，基本上佛陀是在四禅的境界的时候结合这个如实的观察智慧而开悟成佛的，所以佛教基本上并不鼓励我们修行那种太深的禅定，无色界定呢，基本上是不鼓励。但是有的人因为众生根基不同嘛，有的人如果修到无色界定呢，那佛陀还是说可以，但是不要修到第八次第，就最高层次的那个最深的禅定。为什么？那时候基本上他的心事不太能够活动了，虽然还是有心事，但是那个心事活动力很弱，他没有办法观察，没有办法再观察五蕴皆空这种道理了。那这样不能观察五蕴皆空，就不能解脱啊。心经那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讲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还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在甚深的禅观中要照见什么？五蕴皆空。到了最深的那种第八次第定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功夫，没有办法做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功夫，这智慧的观察他做不到了，所以基本上不鼓励。好，那如果修世间的禅定，但是懂得结合所谓比方说观察五蕴皆空的道理的话，那这个禅定就可以由世间定怎么样转成出世间定了，不要停留在那里。所以说这个意思大家能了解哈，不是不可以修禅定，反而是必须修禅定，要不然何必讲定学，是不是这样子？那只是说不修那个甚深的禅定。好，那这个是所谓的有漏定。然后无漏定呢，主要指的是定慧相应的定境，止观 止观双修，定慧等持，这种定境叫做无漏定，在小乘佛教来讲叫做灭受想定，大乘佛法呢叫做佛的首能言大定。好，那就小乘来讲，灭受想定呢，这个是灭去了维系的心事感受之后所进入的空无我的境界，也就是涅槃解脱的境界，在定境中进入涅槃解脱的境界，这个是叫做灭受想定。啊，通常呢在经典里边把它放在四禅八定的上面呢，所以有时候又把它叫做第九次第定。啊，四禅八定那不是八个次第吗？那把灭受想定放在第九位叫做第九次第定。但是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说哦，那我知道了，那就是要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六禅、七禅、八禅，然后怎么样，然后才第九次第定，那个望文生义太多了。那是因为这现在其实是归纳起来有这几类的禅定啦，不是叫我们呆呆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六禅、七禅、八禅然后解脱，哪有这种修行方法，你自己发明的。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要误会了。好，但是有时候语言是麻烦的，对不对？因为它被叫做九次地定，难免会有人产生那种误会。好，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小圣的无漏禅定叫灭受想定，那大圣的所谓的首能言大定呢，这个是佛的境界，这个境界呢即定即慧，定慧不二。因为止观讲起来好像从语言的表达上还是有相对的啦，止跟观相对。但是如果从大乘佛法来讲，它基本上它连这个相对也都不要再讲了，就是要讲定慧不二，定慧等持，这种特别强调这是佛的定境。好，这个是有关于定学。接着我们看慧学。什么是慧学呢？培养清净智慧的自我训练方法叫做慧学，培养清净智慧的自我训练方法。什么是清净智慧？大家还记得吗？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的智慧，也就是如实体证缘起无我自性空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又叫做般若。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个般若，对不对？好，所以说慧学主要就是培养这样的智慧的自我训练方法，透过慧学的学习可以开展洞彻世间真相的般若智慧。好，透过慧学的修炼可以开展洞彻世间真相的般若智慧。那要开展这样的智慧做什么呢？解脱我执烦恼的束缚，唯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解脱我执烦恼的束缚。好，所以慧学也有有漏慧学跟无漏慧学的差别。什么是有漏慧学呢？这里比较特殊，有漏慧学跟无漏慧学是通过有漏慧学而达到现证无漏慧学，所以这里的有漏慧学指的是闻思修三慧。闻思，今天是不是有发一张名相表给大家？好，这一张名相表的第一条，三学与闻思修证，我帮大家画了一个表，大家看到了吗？好，今天发的单张的那个名相表，这里所谓的三学其实就是我们修正般若的学习次第啊，要透过闻思修的次第才能达到现证无漏般若智慧的最终目标，这样子才构成整个慧学的修炼过程。好，所以所谓的闻是什么意思？各位现在就是在修闻慧，是不是这样子啊？听闻佛法，阅读佛书，这个叫闻，用闻的方式，用听的用看的方式来学习佛法的智慧，这个、叫闻慧。好了，学习到什么程度叫做由听闻而成就智慧呢？ 成就佛法的智慧呢，这个叫闻所成慧，由闻所成就的智慧，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闻所成慧，就是大家来听经闻法阅读经论，能够通达这个内容意义，通达到什么程度呢？能够正确无误的为人演说，这个叫做闻所成慧。哦，不是只有听听想想哦，已经能够想通了解，能够正确无误的为人演说，这个叫闻所成慧。好，那思是什么意思？思呢，是把所听闻来的佛法，所正确理解的佛法，要把它内化成自己的生命力量，也就是说已经打从内心产生愿意实践佛法的这种信念，这个叫做思所成慧。思这个字啊，大家很多人是望文生义，以为思就是思考啊，有的人以为思就是大家一起讨论脑力激荡，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在文所成慧的阶段，我不是已经讲了吗？必须要非常透彻的了解，了解到能够正确无误的为人演说，那这样的过程其实就已经必须运用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那个思考能力的，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必须要运用思考归纳分析的能力，才能达到正确的了解佛法的道理，然后为人演说，为人宣讲的这样的地步嘛，是不是？但是那个都在闻的阶段就要解决了啊，那所以可见思就不只是这样而已啊，不只是思考而已啊。所以思在佛法里边，思这个字是很特殊的一个字啊，这个思是行运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所。大家还记得行运吗？五运里边的行运，行运是一种我们接触到外境的刺激以后所产生的心理的反应，已经反应到什么程度？反应到要发动我们的身口去造作的力量了，那种内心要支持我们的身口去推动我们的身口去行动的力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思这个字，文思的思，它必然是要把我们所了解的佛法内化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希望付诸实践，产生了这种付诸实践的动力之后，那才叫做有了思所成慧，对不对？是一种智慧的力量嘛。好，那这个才叫做思所成慧。好，那通过了思所成慧这一关，因为有实践的动力了，那才进一步能够到修这个阶段。这个修慧的阶段很特殊，佛法对这个修慧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那就是说必须配合定力来修观察的智慧。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坐标，是由三无漏学以戒作为基础，进而修定，进而修慧，对不对？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在介绍的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吗？戒定慧，对不对？慧慧学的修炼摆在定学之后。那大家想，不对啊，老师，那我来上课，我们现在在修慧学啊，啊，我没有修禅定啊，那这样可以不可以来修呢？所以有的人讲这个戒定慧三学就有一点讲呆了，他说要持戒清净才可以修定，要不然会走火入魔啊，修定成就才可以修慧、哦、那就讲错了，这不符合缘起法则。当然现在大家没有修定也可以来修慧啊，问题现在是说现在大家是在哪一个阶段？闻慧的阶段。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你看我不是有帮大家画虚线吗？大家来闻，来上课，来听闻佛法，大家听到持戒的定义，持戒的具体内容，持戒怎样变成一种修行方法，这不就是刚刚我教大家的吗？对不对？那这个都算是闻慧啊。那大家我们来上课听到了缘起性空无我的道理，这个不是就是般若智慧的具体内容吗？对不对？好，那大家来上课，透过来上课，所以大家听到戒的道理，也听到定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大家才可以去练习啊。哦，对，要报禅训班，对，要来打禅期试试看，好，是不是这样子？哦，那 禅十试试看，禅四十九试试看，好，想想，老师说他禅四十九打过了，禅三十打过了，几十年来，从民国七十一年到现在，几乎年年啊，都有长时间的修行经验，结果还是很会生气哦。可见修行很不容易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听到了这样的道理，原来要把观念落实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禅修变得非常重要。那听了这个话以后，大家就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说，好，今生要把这个禅修课程排定为今生的必修课之一。这个都是从大家来上课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观念嘛，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画的虚线嘛。大家听到戒，听到定，听到慧的内容，然后思呢的内化，是我现在把这个道理讲破了，内化的工作也许没有办法在这个课堂上做，但是大家回去在生活中内化，对不对？在禅修过程当中内化，让法逐渐的内化成一种自己的生命的宪法，对不对？这个修宪不必经过国会同意，自己沟通就好了，这个比较容易沟通啊。所以把法内化，这个是思，对不对？然后修比较困难，修依经典上的要求，最少要跟未到地定结合。所谓未到地定，就是初禅之前，即将正入初禅，但是还没有到初禅。虽然还没有到初禅，但是整个身心有具体的清安的反应了，身心有清安净现前。在瑜伽师地论里边详细的说明，清安净现前有总共有九个次第，这里不能讲，讲下去我们的进度就讲不完。我在成佛之道的课程里边呢，这些我都详细的讲了，在大圣不共法的课程里边，所以不能讲，以后等待因缘，那个录音带也许会出版。但总共那个九个次第，然后能够获得清安静，在这个清安静的状态，简单的讲，清安静的意思是，那不是只是心事的活动，还包括生理的反应。这样的简单的讲是说，我们通常我们平常说放松，那放松到什么程度叫放松呢？大家在具体的禅修过程当中，就会逐渐经验到怎样叫做身体的放松。不是只是心理的，是身体的放松。那慢慢的清安静现前的时候啊，整个那个放松的程度是如释重担，是今生都没有经验过的，好像忽然整个身体，有人讲说身体好像不见了，不是因为你一时疏忽不见了，其实就是说，就有住心来讲的话，它整个那个放松的过程，身体放松的过程啊，他甚至有详细的描述，所以不是我们随便的想想。所以我经常说，一听到人家那个什么禅修心得分享，然后就说清安静现前，我都起鸡皮疙瘩，因为这是猜想的啦，就是望文生义的清安静比较多啊。那所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配合什么？配合对无常无我的这种知见，做修慧的练习。这叫闻思修。好，那么在这个禅观的过程当中，才可能现证般若。所以我画这个图，大家应该很容易就看清楚那个意思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在做哪一个部分的练习，大家应该要自己要有一点自我检查，然后自我勉励，知道下一步自己应该加强哪个部分的修行。那所以这个所谓的戒定慧三学，我们要了解它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清净的戒行有助于修定得定，所以不是说持戒清净才去修定，不可能。持戒清净是二地菩萨的境界，那哪有修到二地菩萨还没有修定跟修慧的？当然是讲错了嘛。所以不可能是持戒清净才去修定，但是现在我们就要边练习，知道持戒清净有助于修定。那这个 有专注力的配合，进修会学才容易进步。反过来，大家来上课，知见清楚，再回头去持戒。今天为大家讲的戒学的定义，是不是有助于大家去练习持戒？应该有吧，不再会只是说吃素，哎，一想到吃素又很苦恼，这叫无厘头，这无厘头的吃素，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要用吃素来作为修行方法，对不对？好，那今天上课了之后，大家知道哦，原来哦，戒学是这样练习的，原来定学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哦，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走钢索的马戏团的表演的人哦，好，所以你看，所以定学一定要结合什么慧学，所以定学跟慧学结合起来叫修慧，是不是这样子？哦，我说这个表示我学佛30年的总心得只有这几个字，好，就这几个字就没了，好，那是我认为给大家最好的供养，报答各位的护持。那是这个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好，是整个修行的总纲领。好，那所以大家想想看，那这样子通过上课，大家知道哦，这样持戒，这样修定，那持戒修定是不是就更能得力？好，所以三学之中，我们要知道其中尤其以深入空正见的慧学最为重要，因为配合空正见的三学才是。三无漏学才是可以消除有漏的我执烦恼，证得无漏果报的三无漏学。而我们这一期课程第二讲几乎集中火力跟大家讲解什么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讲嘛，第二讲懂了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后面这些才能够了解，后面这些其实就是大家要去开始实际练习了。刚刚讲的这哪一点不要大家实际练习啊？这个表每一个都要自己去操作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已经老师爱莫能助了，叫师父来师父也爱莫能助了，把佛请下来佛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这样子？谁该去持戒？谁该去修定？谁该去进行文思修的练习？那唯有这个两股力量结合以后，才能现证般若，现证般若才能解脱生死，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三学，时间也真的刚刚到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